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
师妹，今天我们要回应一则观众留言。这位听众说，我跟家人说要买实体黄金和白银，他们都说我傻。
这个情况我太懂了。我上次跟朋友提到，他们也是一脸你是不是被诈骗了的表情。
这个反应非常正常。首先让我告诉这位听众，你并不孤单。历史上每一次重大转折前，看清真相的人永远是少数，而且家人说你傻，这下证明了你可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真正的超前部署一定会被大多数人质疑。记得我们说过的那句话吗？
去球要去的地方等，不是追着球跑。
没错，当球还在这里的时候，你却跑到球要去的地方等待，所有人都会觉得你疯了。但等球真的到了，你就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那师兄，为什么大多数人会觉得买实体黄金白银很傻呢？
让我分析几个根本原因。第一个，岁月静好的错觉。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稳定的时代，银行还在营业，货币还能买东西。在这种环境下，你跟别人说要买黄金白银保命，听起来当然很荒谬。
就像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建造防空洞。
完全正确。第二个原因，主流金融教育的洗脑。整个教育系统、媒体、金融专家都在告诉你要让钱生钱，黄金不升息是很笨的投资。当你说要买实体黄金白银，就等于在挑战整个主流金融体系的观念。
难怪家人会觉得傻。
第三个原因，群体思维的力量。当你做的事情跟大多数人不一样时，会产生强烈的心理压力，而且家人的压力最大，因为他们是真心担心你走错路被骗了。
那师兄，有没有历史案例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傻？
当然有。1920年代德国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他们把钱存在银行买政府债券，相信德国马克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之一。然后1923年恶性通膨爆发，那些聪明人的存款一夕之间变成废纸。
那另一种人呢？
另一种人在1920年就开始把资产换成黄金白银，当时所有人都笑他们太保守，不懂理财。但1923年之后，这些傻子成了少数还能保住财富的人。
对，历史一直在重复同样的剧本。
完全正确，每次危机前都是一样的，看清真相的人被嘲笑，随波逐流的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危机爆发后结果完全颠倒。
那师兄，如果家人反对，我们该怎么办？
让我给你几个实际建议。第一，不要强迫说服，但可以巧妙的分享，把我们财富有道的节目分享给他们，告诉他们我最近在听一个财经节目，觉得蛮有意思的，你有空听听看。
哎，这个方法不错。
而且你可以更进一步，请他们听完之后挑战我们的观点，问他们你觉得节目里说的哪些地方不对。如果他们无法挑战任何观点呢？
那就表示我们带来了他们从未想过的东西。
完全正确。当一个人无法反驳某个观点时，那个观点就会在他心中种下种子，将来当他们看到相关新闻时，他们会突然想起，那个节目好像说过这些。
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没错，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不要催促家人朋友。反洗脑需要时间。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金融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洗脑，让我们相信纸币系统、银行系统都是安全的、永续的。
所以要打破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不可能一夕之间。
对，这些观念是经过几十年慢慢建立起来的，怎么可能听一次节目就完全改变？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几个月就觉醒了，有些人可能需要几年。
那我们该怎么办？
保持耐心，持续分享有价值的资讯，但不要期待立刻看到结果。就像种树一样，你今天种下种子，不会明天就长成大树。而且人都有逆反心理，你越催促他们越抗拒。
那如果他们还是坚持说我傻呢？
那就让时间证明一切。我用一个比喻，诺亚方舟的故事。诺亚花了几十年建造方舟，每天被全世界嘲笑，这个傻子在建什么船？天气这么好，建船干嘛？
然后洪水来了。
对，洪水来的时候，那些嘲笑他的人全都后悔了，但已经来不及了。诺亚造方舟的时候没有下雨，如果等到下雨了才造就太迟了。
所以我们现在买实体黄金白银，就像诺亚在造方舟。
完全正确。而且诺亚也没有强迫任何人相信他，他只是默默地做该做的事情，然后拯救了他的家人。
那第三个建议呢？
第三，保护好自己比说服别人更重要。如果你已经看清了真相，那就先保护好自己的财富， 不要因为家人反对就放弃正确的决定。如果家人坚持反对，那就低调行动。你可以一点一点慢慢累积，不需要让所有人知道。
这样不会很孤独吗？
会，但这就是超前部署的代价。而且你并不孤独，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在默默地做同样的事情。
对，就像我们财富有道的听众。
没错，说到这里，我们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建立一个 LINE 群组，让大家可以交流想法、分享资讯、互相支持，你们会有兴趣加入吗？如果有兴趣，欢迎在 YouTube 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而且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群组，大家还可以分享自己说服家人的经验。
没错，而且当你的家人朋友开始听我们的节目时，他们也会发现原来不只是你一个人这么想，有这么多人都在关注这些议题。这就是为什么分享节目比你自己苦口婆心更有效。
而且如果他们无法挑战任何一个观点，就表示这些内容经得起检验。
完全正确，所以我再次强调，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请他们听完后挑战我们的观点。如果他们无法反驳，那就表示我们确实带来了新的视角和认知。然后给时间，反洗脑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明白了，那第四个建议呢？
第四，不要期待所有人都会理解。即使危机真的爆发了，还是会有人不理解，不愿意改变，因为认知框架的改变太痛苦了。承认我一直相信的东西是错的，比继续相信谎言更难受。
这也太固执了吧。
这就是人性，所以你要明白你的责任是保护好自己和愿意听的家人，但不是拯救所有人。诺亚只救了进入方舟的人，对吧？
对，这样说起来确实有点残酷，但也是现实。
而且当你的家人说你傻的时候，其实是他们在用自己的认知框架评判你，但问题是他们的认知框架本身就是被主流金融体系塑造的。整个社会一直在告诉我们，金融毒瘾没关系，通膨是温和的、可控的，银行很安全。
因为这些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控制机制，
可以这么说。这就是为什么主流媒体从来不会告诉你买实体黄金、白银，他们会说买黄金 ETF 投资矿业股，但绝对不会说提领实体放在自己手上。
因为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系统就玩不下去了。
没错，所以当你的家人用这套主流观点来评判你时，他们其实是被洗脑的结果。不是他们笨，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被洗脑了。
师兄，那如果真的危机爆发了，我们有实体黄金白银，但家人没有怎么办？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如果经济能力允许，可以帮家人准备一些，就当作是保险。你不需要告诉他们这是黄金，将来会救你的命，你只需要默默准备，当危机真的来临时，你有东西可以帮助他们。
明白了，那师兄让我总结一下，如果家人说我买黄金白银很傻，我应该
请说。
第一，理解这是正常反应。第二，分享财富有道节目给他们，请他们挑战我们的观点。第三，不要催促，反洗脑需要时间。第四，先保护好自己，低调行动。第五，如果有能力帮家人准备一些保险。
完美。而且还要记住最重要的一点，不要用现在的社会环境与心态来对待未来的社会状态。现在家人觉得你傻，是因为现在看起来一切正常，大家都还活在岁月静好的错觉里，但当未来真的改变时，那些正常的定义也会改变，
就像诺亚一样。
没错，而且我想跟那位听众说，当你的家人说你傻的时候，不要灰心。历史上每一个重大转折前，看清真相的人都被当成傻子，但最后笑的往往是这些傻子。
诶，那如果家人问你怎么知道危机一定会来，该怎么回答？
告诉他们，我不知道危机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会以什么形式来，但我知道美国债务38万亿，每年利息超过10000亿，金融毒瘾越来越严重，这样的系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对，持有实体黄金白银，就是为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时刻做准备。
完全正确，就像你不知道房子会不会失火，但还是要买火灾保险，持有实体黄金白银就是财富的终极保险。而且这个保险不会过期，不会贬值，不会被取消。
诶，师兄，说到这里，我想到我们团队有个伙伴的真实经历。
请说。
他3年前开始配置实体黄金白银，当时也被家人笑是傻子。这3年家人眼看着价格年年涨，今年年初终于忍不住跟着买了一些，结果最近又来问他，现在还可以再多买吗？
这个案例太经典了。这就是我一直说的，大多数人永远在追着球跑，而不是去球要去的地方等。
对啊，3年前笑他傻， 三年后眼看着涨才忍不住进场，现在又来问建议。
对，他们只是看到价格涨了才跟着买，这不是超前部署，这是追高。真正的超前部署是在三年前那个没人相信价格还低的时候就开始累积。
那现在还能买吗？
这个问题本身就暴露了一种思维，把黄金白银当作投机品而不是保险。如果你把它当保险，就不会问现在还能买吗，而是问我需要多少保障。
原来如此。
而且师妹，这个案例还说明了另一件事，即使家人亲眼看到你是对的，他们也不一定会真正改变思维，他们可能只是暂时跟风，而不是真的理解了背后的逻辑。
对，我们不只是要买实体黄金白银，更重要的是理解为什么要买。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财富有道一直强调，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不是教你炒黄金赚钱，而是教你理解金融系统的本质，理解为什么实体黄金白银是财富保险。
师兄，最后我想问，如果听众真的因为家人反对而放弃了，会怎样？
那就是他们的选择，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已经看清了真相，却因为家人反对就放弃，将来你会后悔的不是家人说我傻，而是我为什么要听他们的。
对，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自己手上，
永远都是。而且我想跟所有听众说，如果你的家人现在反对你买实体黄金白银，不要放弃，坚持做对的事情，时间会证明一切。就像我们团队那位伙伴一样，三年前被笑，三年后被问。
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
没错，智慧就是看清别人看不清的真相，做别人不敢做的决定，承受别人不愿承受的孤独，然后在未来收获别人得不到的安全。
说得太好了。
好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给那位听众，也给所有面对家人质疑的听众，你不是傻子，你是诺亚，继续照你的方舟，不要管别人怎么笑。记得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如果你有兴趣加入 LINE 群组跟其他听众交流，也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